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近日表示，美国为何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强烈的回应。鹰派报纸《环球时报》随即提出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而在之前，《环球时报》曾经提出攞落几个台湾邦交国，以此来回应川蔡通话。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12月11号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话。 I'm sure that China will react strongly, but Trump is also determined.
张家敦表示，他相信中国将会对此作出强烈的回应，这个将会是对习近平和川普的一次意志上的考验。他们二人决心已定，两人都是意志坚定的领导人。新的中美关系态势之下，台湾在拉丁美洲地区的邦交国前途需要审慎观察。台湾外交部说，台湾目前22个邦交国当中，12个是位于拉丁美洲地区。蔡英文主政之后，中国大陆打压台湾的选项包括拿台湾外交空间来开刀，即使不是有意挤压台湾外交空间，商业考量亦都足以令到中国不能够闲事。美国半球事务理事会研究员比尔恩斯就是这样
说。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re are two countries in South America that still recognize Taiwan。
比尔恩斯表示，大家必须要记住，南美有两个国家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和台湾做生意，北京希望打开这两个国家。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是橡胶对中国很有吸引力，当地存在着增长空间，因此和这些国家建立国与国关系是非常明智。台湾外长李大为最近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对台湾邦交国的压力始终都是存在，有几个的确是有，五月份开始亦都如此，并没有特别的升高。不过随着中美关系形势的急剧转变，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动作值得密切观察。2016年中国进军拉丁美洲的势头总体放慢，拉丁美洲问题专家普遍认为拉丁美洲主要国家政权持续动荡，不过影响当中的关系变数的最大因素可能莫过于川普。华盛顿的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鲍尔科伊尔表示，美国睡觉的时候美洲遭到破坏，这个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存在着的现实。其中中国和古巴关系是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的特殊部分，超越经贸。美国外交杂志表示，中国总理李克强2016年访问古巴，卢尔卡斯特罗和李克强一日里面交谈五次，李克强和连麦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交谈近两个小时，说明了中国和古巴双边的同志关系56年之后牢固如初。中国还提出和因制裁造成的科技沙漠的古巴开展知识合作，提振古巴经济。不过川普竞选和获胜之后声称要推翻或者是修正奥巴马的古巴路线，即古巴提升美国在拉丁美洲地位的战略是受到威胁。华盛顿的半球事务理事会研究员尼古拉斯比尔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You know, it's a difficult situation for Trump.
比尔恩斯说，形势对川普是很困难，他在佛罗里达州获得的选票是来自美国的古巴裔流亡一代，他们对卡斯特罗是深恶痛绝，而商界对打开古巴大门是几乎一致欢呼。比尔恩斯说，中国已经在古巴是站稳脚，川普放弃正好符合中国人愿望，不单止中国和古巴的经贸继续发展，中国籍古巴还可以更加深入加勒比海、中美洲以及是南美大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川普可能成为中国创造进一步深入拉丁美洲的机会。而另外，川普反对奥巴马政府和太平洋沿岸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理由是该个协议是秘密谈判，主要对外国有利，尤其是对中国、日本和美国大公司有利。川普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立场可能进一步有利于中国的拉丁美洲战略。罗伯特·埃利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丁美洲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2016年拉丁美洲的政局动荡一直影响着 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嘅发展。
This year has been a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year for China because it started out the year with a number of difficulties.
艾利斯表示，对于中国嚟讲，2016年非常有意思，因为一开年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就遇到好多嘅困难。2015年底，阿根廷马克里新政府执政，向美国同欧洲靠拢，明显疏华，提出了重新审议前政府同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人民网说一些大型项目因此而搁置或者是停工。2016年3月还发生中国渔船被阿根廷海警击沉的事件。8月31号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弹劾，搜狐网援引中国拉丁美洲问题学者周志伟的讲话，副总统特梅尔上台之后，巴西外交政策调整，强调同欧洲以及是美国发达国家发展关系。中国同巴西经贸合作以及是外交关系受到了影响。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继续试图弹劾总统马杜罗，中国等债权国担心委内瑞拉拖欠贷款，为规避风险，2016年上半年中国仅仅是向委内瑞拉投资3亿美元。委内瑞拉目前持有中国贷款200亿美元。在2016年的7月28号，秘鲁当选总统库琴斯基就职，他对中国提出的两洋铁路计划和前总统乌马拉看法不同。玛格丽特·迈耶是美国拉丁美洲智库美洲对话中国拉丁美洲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秘鲁新政府的态度明显对中方不利。
The railway project of Peru-Brazil trans, you know, continental railway or whatever we want to call it, they have been.
迈耶表示，巴西同秘鲁之间的两洋铁路推迟。秘鲁新总统库琴斯基表示，他的政府并不完全支持这个项目，如此规模的项目将会遇到环境等障碍。中方推动的两洋铁路，东起大西洋海岸的巴西东南重镇里约热内卢，西部终点是位于秘鲁，全长是达到5000多公里，初步预算将会近600亿美元，工程计划目前是停顿。军事交往上面，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行动不容忽视。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丁美洲问题教授埃里斯表示，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军事接触很具实质意义，并且正在扩大。埃里斯表示，很多中国公司进入拉丁美洲市场的时候，以销售譬如是军装这样的低端军品开始，现时则转向出口飞机、雷达、海岸巡逻艇、装甲运兵车、火箭发射器等高端军需装备，并且接受中国军品的国家数量正在增加，甚至是包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一类的国家。这位美国的拉丁美洲军事问题学者还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智利、阿根廷等国家举行的小规模军演，派军人到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家是接受军训，并且邀请东道主协助在中国华南地区建立训练基地。中国派医院船访问秘鲁等国家，还邀请拉丁美洲国家军人进入中国军事院校。国际问题学者科伊尔在福布斯杂志撰文时候表示，中国和拉丁美洲经济接触的性质虽然具有某些有益方面，但是对地区经济以及规则的影响负面，强化反美政权。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亦都有同样的效果，虽然目前是有限，不过鉴于美国正在睡觉，这种影响对破坏美国西半球战略的地位，中美战略思维不对称在拉丁美洲特别是明显。不过埃利斯说，中国的意图更多是经济考量。埃利斯表示，这些都是军事领域当中的急剧突变，不过继续扩大这种关系和中国2015年制定的国防战略白皮书完全一致，发展上述这些关系是人民解放军走向深海，在全球保卫中国经济利益战略的组成部分。2016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亲临美洲大陆，美联社表示，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大谈美墨边界收筑高墙的同时，习近平在2013年 G20 主政以来第三次访问拉丁美洲，三次拉丁美洲之行先后到访十个国家，相当于奥巴马八年任期到访拉丁美洲国家的总和。继一带一路之外，中国仲提出了拉丁美洲命运共同体的新的概念。美洲对话的迈耶表示，2016年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推进方式似有提升。迈耶说，中国政府和拉丁美洲经营的中国公司确实正在改变进入拉丁美洲地区的方式。迈耶举例说，政治上中国努力适应拉丁美洲国家的不同政治环境、政官和等待有关国家的政局稳定，而在商业上面改变以往的经营以及运作模式，使到它更加符合国际规范，更加具竞争性，并且成功竞标不少的工程项目。对拉丁美洲的技术转让过去是没有，如今正在出现。而另外不少的中国公司还是试图和当地社区积极建立联系。不过迈耶强调，上述的改善并非代表中国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总体情况。纽约时报说，十年来中国一直替代美国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大量的采购中国急需的大豆、石油、铁矿石等原料，随着中国对大宗产品需求的下降，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受到打击，适应中国新投资需求的意愿大大减弱。中国和拉丁美洲贸易冲突源于进口拉丁美洲原材料向拉丁美洲出口制成品的中国模式。李克强2016年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之后，中国增加了和拉丁美洲高附加值行业的合作，以此作为促进拉丁美洲地区发展的中心，缓解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以及是紧张。中国央行最近表示，2016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减少近700亿美元，外汇储备已经连续5个月减少，目前达到为是3500亿美元，创五年来最低点。为缓解资金外流压力，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新措施，严格限制大规模海外投资。除了上述种种影响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地缘政治因素之外，中国对海外投资战略的调整可能亦都将会增加2017年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的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